我们要来看展翅上腾的最后一堂啊，要进到与主同行的赎天的喜乐。感谢神带领我们一同来思想展翅上腾。我们有没有已经感觉到我们可以在天空中飞翔了？有没有一点？有一点啊，你等一下要做见证了。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当已经知道神带领我们经过了许多的训练，好，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要开始在天空中翱翔。前面四堂我们一起来思想的第一个就是回应从主而来的赎天的呼召啊，大家稍微会想想看，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彼得用了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那是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召了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啊。神召我们不是到他家里面去为他做一点点的事工，不是说做一个仆人，乃是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神的荣耀有多少你无法想象，我们看见的不过是万一啊。神说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得了这个属天的生命啊，我们可以像鹰一样的被神背负在背带来归他。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啊，我们至少有几个经文要记得，因为我们展翅上腾，我们不晓得我们是赎天的生命，你怎么去展翅上腾？你可不可以把一只老鼠训练了以后让它可以飞啊？你说有蝙蝠很像啊，它还不是，你也不能叫鸡啊鸭去飞啊，你必须要有赎天的生命啊。这个赎天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亚伯拉罕他蒙恩的经历就是这样，他是在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啊，但是神把他呼召出来啊，让他成为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高大之父，这叫亚伯兰的名字，让他成为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万国都要称他为父。我们今天呢，我们因着信也做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我们的父亲是亚伯拉罕，我们照他的踪迹而行，我们就是他所要赐福的一些对象。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一个神他把我们背负在翅膀上，出黑暗入光明，这是非常非常的喜乐的事情。这是我们第一天讲的。第二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如何享受由主而来的丰盛供应。这个赎天的丰盛我们如何来经历呢？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里面讲的，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面，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阿们。这些经文啊，对我们有没有实质上的一个效应，还是说只是说我们头脑上面记得？我们必须要来经历神他的话语，他绝不突然返回，一定要成就他所定义要成就的。神的话你要相信啊，他是带着能力啊，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啊。这个能力希望今天进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好展翅上腾，不然的话你飞到高天上面的时候高处不胜寒，非常的害怕。曾经有一个飞机啊，在日本快要失事以前，有半个小时之间它的这个翅膀啊不能控制了，那个飞机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很厉害，但是其中的人到最后虽然没有一个存活，但是有的人写了一点东西啊，留给他的家人，这还留下来。他说当飞机即将要失去他最后的几分钟，在里面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存活的，他们也知道了，也有的人在那边呼天响地，有的人在那边突然变得很近前了，求问这个神求那个神，然后抓住这个椅子，抓住什么？你抓住那椅子有什么用？那椅子也跟你一起下去，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啊！到那一天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时候已经临到。中间有一个人就写了一点给他的啊妻子，他说我现在要面临啊人所必须要面临的，很快我们就不再有机会再交谈了啊，我为了啊过去这一点时间啊跟你在一起啊，我非常的怀念，而且我也献上感谢，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就完了，完结了。当我们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到底啊我们这一个生命的供应从哪里来？如果是从人的想法来至终的时候，所有你所有的所依靠的所仰望的都成为虚空，没有可以带进永恒的，唯有神他自己的应许是永不落空啊！需要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就好像一个鹰一样的，神用每天的粮食来供应我们。今天有没有早上没有吃饭的？还有，有人起得太晚没有吃饭啊，没关系，现在供应灵粮。神的话，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但是也不是不靠食物 很多人啊肚子饿了啊，没有关系啊，我们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每一日的灵粮的供应，是母婴就供应他，不但供应还训练他，训练他怎么样？训练他去飞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啊里面看见的，神对我们的供应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羔羊里面供应了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是他的名字，就是全丰全足的神。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他对亚伯拉罕那个讲的是 I'm El Shaddai，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呢全部天下万有都是我的，我供应你的需要，你不用担心的。下雪的地方有个地方路都封掉了，卡车没有办法进去啊，突然一下子啊，这个收音机里面告诉车这一个雪很大啊，有一个城里面啊，就发现几个小时之内他们那个卖东西的那些店里面满满的是人，为什么呢？赶快去抢东西，对不对？那个供应快没有了。有一家人他就去了那边，去了晚了一点，一进去一看架子上面什么都没有了。有一天我们人生的道路也会如此，我们发现我们要支取那个供应的时候我们到得太晚了。但是神给我们的供应不是这样的啊，我们需要及时的来到主的面前，他供应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这一切需要供应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何等的喜乐啊！我们有所有，有主就有一切。好，第三方面，第三堂讲的是什么呢？如何经历在主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如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5章第一节里面就讲的，我是真葡萄树，然后就在第五节那边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怎么样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呢就多结果子。后面讲了一句话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服不服这句话？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说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但是主在这里讲的是说，你所做的全是徒劳，全是虚空，不能够存到永恒，是这个意思。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来说，我们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啊！你仔细去想想，我们离了主，我们离了神的这个供应，一个人被抛在天上，我们能吗？这一位主他要我们跟他连结，是他要与我们发生的这种关系，是属天的这个关系，不是我们这个人有了主就够了。我们这个人说哦，是的，我们在天，我们还有谁呢？在地我们没有所恋慕的，很好。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不对，你还要再进一步的进到神的丰富里面去，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日本天皇认识你，你高不高兴啊？啊，他来拜访你的家，喜不喜欢呢？有的人说不喜欢，我家很乱很小，不喜欢他来。他来了你就蓬荜生辉啊，可是呢他来了过来的还是有限。你如果到他住的地方去的话就不一样啊，这个就是在主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进到主里面的区别，你知道吗？而我们进到主里面是所有他的那些丰盛都是我们的，而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没有去，只是一点点事情就麻烦主，主啊不好意思，又今天又跟你祷告要求一件事，一件小事啊，在你绝对不为难先讲了很多啊，主你是供应我们全有，你爱我，你绝对就是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讲了半天说，主这件事啊，你请你帮我解决吧。主是你的用人而已，主不是你的主。你需要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阿拉丁的那个神灯，你们看过没有？嘿，查一下，哎，他就来了，说帮我做这件，他就帮你做。啊，等一下，说我也想做那一件啊，这件事情啊，突然一下子就为你成就了。神不是这样的，神说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每一个人会变成越来越自私，对不对？越来越以自己为中心。你说不会啊，我都是为别人代求的。为别人代求以前我们都常为自己的求的多一点啊。求了以后有应验了以后说也分给别人一点吧。神说不是这个样子。哦，我要你们进到我自己的丰富里面。你们要进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你看那个鹰啊在飞的时候，它不是一群这样子过来的。它有那个单独的那个时间。单独的在天上啊飞翔，这是一个祭司侍奉神的人啊，你们每一位都是侍奉神的人啊，侍奉神的人需要有的这个祭司的这个生命，要自己要自洁，要被装备，要分别为圣，然后要受圣灵的恩膏，然后我们进到至圣所，我们就来服侍。在利未记第八章第六到第十三节里面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侍奉的对象，神是我们侍奉的对象啊，你侍奉人已经不错了，如果他是很尊贵的人。神告诉我们说，不，你们侍奉的是那一位主，是宇宙被创造，是因着他的智慧能力旨意的完全而有的。所以我们啊，今天看见我们所侍奉的啊，是由这位主的啊，就非常的喜乐啊。我们再看第四 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进入靠主得胜的属天的征战。神界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大家不大熟的，叫做亚哈西所说的，就在历代志下第20章的时候，约沙法啊，他面临的这个摩押亚门啊，这些亚兰以东这些很多很多的军兵啊，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出去要打仗征战的时候，他怎么征战呢？说好，你们大家都把那个枪啊、刀啊、都那弓箭的全部拿出来。不是，神告诉他说，你们要唱诗赞美，你们要穿上礼服，你们要到外面去迎见敌军。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后面有一句话，那一句话就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你相信吗？我们今天能够神帮助我们，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胜败我们都觉得我们要尽力，主要还是在乎神。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我们今天都以为我们可以践踏啊，狮子跟灰蛇，少壮狮子，你是没有真正的遇见过。你真正的遇见过的时候，就像他们战胜了迦南王，怎么样的征服他们呢？把你的脚要踏在仇敌那个王的景象上面。当我们看见那个人比我们大两三倍，脸上这个肌肉都很厉害，虽然他被绑在那，你看到都会害怕，不敢去踩。这个人怎么会被绑起来的呢？因为他战败了。为什么战败呢？不是你我把他战败的，是耶稣基督战败的。我们今天得胜是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得着能力可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啊！你我的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呢？是把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的地方全部把它摧毁掉，把人的心意夺回，好让我们归向神。这个是神要我们所做的，让我们顺服基督啊，这是一个征战得胜的一个秘诀。耶稣基督他是谁呢？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是谁呢？我们是神的精兵，基督的精兵。看我们有一些精兵有点累了，有点想睡觉了。昨天晚上很多人很晚睡觉，精兵啊，这个啊，可以睡觉可以打盹，一说敌人来了马上就要起来，我们要起来迎接我们的主，不是迎接杀我们的人，我们就被杀得片甲不留。我们是得胜的。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夸胜，不仅是得胜而且是夸胜。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啊！有些姐妹说啊，儿子让我们没有份了、啊。圣经中间的这个儿女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我以神的这个慈悲劝你们，是包括姐妹的。在圣经中间不是一定要说弟兄姐妹同盟恩召的，或者他就是同盟恩召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有些人说我们中间有一些是男的弟兄，有一些是女的弟兄 啊，这个是给我们的。你到天上去来看的时候，神是很公平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今天的儿子就不是我们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得胜者的祝福冠冕不分男女的。甚至我们啊，真的弟兄们都觉得现在教会里面姐妹比较多一点，我看这边也可能是这样，所以将来我们得冠冕的也少一点。弟兄们，我们要急起直追啊！不然的话啊，在如果在天上投票我们都又输的啊。感谢神，神告诉我们说他要率领我们进入荣耀。神所赐给雅各的应许是以色列的心，以色列的脏，脏是他的权柄，这个心要出于耶稣基督，他是那明亮的晨星，有一天他要闪烁放光的时候，我们看见啊，他就是啊那一位要除灭一切仇敌的。这个我们在民数记第24章第15到25节可以看到。看到什么呢？看见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应许，我们得胜而有余。这是罗马书第8章37节。我们是真的非常的喜乐。今天神要带我们早上要进入的是什么呢？这个鹰已经吃饱了，也生下来了，也知道怎么样飞了，巢穴也被搅动了。我们一掉下来的时候，这个鹰妈妈就把我们一下接起来，又放在背上，我们一下子又不得了了。为什么不得了了？我们与神同行，神的翅膀上面保护我们。我们在他翅膀的荫蔽底下啊，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知道我愿意把所有一切的喜乐跟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是一下子，我赐给你们平安是我的平安，我赐给你们的喜乐是你们没有经历过的，不是世上的，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我们今天我们的喜乐啊，不是快乐，快乐我们有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完了。你说呀，有点感觉了，我们这个来这个冬令会快完了，所以有这种一点感觉了。等一下曲终人散，不要害怕，神所做的灵里面的这个事情是你越过越丰盛的， 越来越喜乐的是超越任何的环境啊！我们可以晓得这一个如鹰上腾的最高的一个境界是什么呢？是在高处飞翔，是超越了这个风暴，进到了稳妥的地方。在其中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得力，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路不疲乏。这一个疲乏困倦是因为啊，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完全的释放。鹰是自由的，鹰不是被囚禁在笼子里面的。我们今天如果有人是被关在笼子里的，愿主今天释放你们。如果有一些人是有锁链把你锁住的，那个鹰只能飞一点点的地方，然后到那边又被卡住了，又回来了。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多少觉得你们受一些的捆绑，心里面有一些的难受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挣脱的。今天神要断掉那所有一切的，今天我们在天空中间飞翔的时候，我们是与主合一，与主联合。这个鹰有一位爱他的主，我们在那里飞翔的时候是比翼双飞，我们是与主同行，我们有目标有意向，我们不会见风转舵。你知道有意向就会继续往前。现在是冬天呢，有很多的鸟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往南飞，对不对？他们是季鸟，到夏天炎热的时候他们就回来，又飞回来。你知道鹰呢，鹰它不随气候，它不随这个环境而改变它的目标。他在那个山岩里面，在那个高山，在那个广阔的视野里面，他在那里得自由，他在那里有平安，他在那里享受鹰的生命所有的一切的供应。他不被环境所控制，他能够突破风暴，冲到那个最高的地方，风暴越大的地方力量越强。啊，这是鹰。我们今天看见这个鹰啊，我们也讲过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眼睛。因为第一天就跟你们讲了鹰特别的眼睛，这个鹰的眼睛有两层的眼帘，有一层它眨一下它就可以看见那个光，看见那个日头，它可以看见的很远很远的很明亮的地方，它可以知道往那个方向而去，很正确的可以判断那个前面它的方向。另外一个眼它一眨它就可以马上看见地上的所有的事情，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啊，阴阳千里。但是它在地上的时候巨细靡遗，看见每一个动物多大，跑得多快，它在哪里，它可以下去的时候怎么样把它抓上来啊？这个鱼它看见的时候，它爪子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抓上来。一个羊它也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它是百发百中。你没有看见鹰是饿着的，是少壮狮子。你说我们是少壮狮子啊，有的时候忍饿缺食啊，我想要的得不到，但是鹰不是这样。你看这个鹰有这熟灵的透视啊，它与神所创造的整个的空间里面，它是熟天的一个代表。所以这个鹰的眼看见的时候是何等的快，飞翔是何等的高，到了一个境界是一个熟天的境界。我们又看见这个鹰啊，它又很特殊，它不是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样的随随便便乱七八糟的，这公的跟母的就随便交合。鹰不一样，鹰在天上啊，它选择的这个伴侣是从一而终的，让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很羞愧。动物你还知道哪一个是它的配偶？我们今天不可以又跟神在一起，又去拜这些假神啊，又去好像很属灵，一方面啊又对属世的事情爱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就有一人告诉我，我到一个教会去牧会的时候，我一去了我吓一跳，我不知道要怎么牧。一些姐妹就跑过来告诉我说，哎呀，你这个人太没有情趣。我说没有情趣。他说我告诉你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多么可爱。我想完了，我说你是不是信主了？他说我是信主的。我差点昏倒在地上。鹰啊是继续飞的啊，不管这些其他的这些事情，我们不要贪爱世界，我们爱世界，我们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中间了。因为我们与世俗为友的，与神为敌啊，我们晓得吗？这个神讲的这么样重要的事情讲出来，我们都以为以色列人一到了迦南地就拜亚斯塔路，拜巴利，拜那些摩押的这个弥勒宫，你们觉得他们一下子就弄糊涂了啊？以色列的那个所罗门也是的，把所有的这些偶像都搬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了。他们也忘记了耶和华，没有，他们也是说我们还是拜耶和华，但是我们也要拜其他的。你知道这不是很好吗？有一些人信主以后就说，好啊，我现在又多一个大的菩萨带回来，这叫耶稣。开玩笑，神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他说我告诉你我是独一的，没有人可以享我的尊荣，因为我是创造的，我是尊贵的，我是荣耀的，我有权柄，而我有整个地上的主权，没有人爱你们，只有我爱你们。所以你们不能落在撒旦仇敌的手里面。大家需要来了解，撒旦不爱你了，撒旦要利用你，只不过是如此而已。 撒旦不愿意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荣耀尊贵。有一天你我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审判天使。哎，我也不要乱讲，没有，今天我们就怕天使，怕得要死。天使来给你显现的时候，那些吓得都发抖啊。你如果做一些坏事，应该他有神的圣旨来这边执行的，他是为得救恩之人效力的啊。这个天使是干什么呢？天使就是神差遣他来做一些事情。所以天使当时来到佐多玛和摩拉，毁掉这个全平原，因为他们这个人已经败坏到了极点。昨天有人问我说，哎呀，怎么有罗德啊，乱伦的事，圣经上面这么允许这样的事情。他还不知道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还叫罗德是一个义人呢，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你说还有这样说一个失败的义人吗？亚伯拉罕带着他出来，带他出来以后，他们的财物多了，他就不要跟亚伯拉罕同行啊。今天我们要讲同行，他说我走我自己的路。于是他看到佐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一片约旦河的全平原里面非常的滋润啊，就像伊甸园里面的一样的丰富。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他就在那边慢慢的挪移帐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去爱世界不是一下子爱的，是一点一点去的。在你根本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完了啊！你们都听过了，你如果要把一个青蛙放在这个水里面去把它煮熟很容易，温火慢慢来，一点一点冷水它在里面都不会动，到温火温水的时候它好舒服好舒服好舒服，但到某一个情形它已经不想动了，而再一下就被煮熟掉。你要去把一个烫水放在那里，把一个青蛙一丢进去，它马上跳出来，它不会死。撒旦非常厉害，我们今天都是一点一点的被它弄掉了。撒旦也不是随时都在那边要吞吃你吞吃我，那我们今天这边一定鸡飞狗跳，是不是？你看这个动物园里面的这个锦蛇在那个地方躺在那里一睡，那个旁边那些小老鼠啊鸡啊在那边都很安详的很高兴在那边吃东西。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放在那里啊？他们是那个蛇的食物。哎，蛇醒了，肚子饿了啊，马上卷一下
就立刻吞吃了一只小鸡，
然后他又不动了，又慢慢去消化。其他那些很紧张很怕，一下子然后又没有了，没事了，好像没事了，又在那边玩又在那边吃。等到他醒了以后他再来又少了一个，他们又紧张了一下然后又忘掉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被撒旦吞吃了，我们这个生命是不可以被吞吃的。但撒旦很非常的狡猾，他不是一直在吃一直在吃。所以有的人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很好，我现在不大需要神。我如果是你，我就非常的紧张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明年会不会再来冬令会，你没信主的你明年会不会来，你不知道，你说会来，不一定，不一定你明年还在这里，不一定你还会愿意来。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看见神要做的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看这个鹰啊，它展翅上腾，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也变老了。神在诗篇第103篇里面第五节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诗篇第103篇，你们喜欢吗？鹰可以返老还童。是的，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因为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弟兄姐妹，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说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我们今天很多人说，你看呢，我没有返老还童，因为你的心不知足，因为你没有得到神自己的祝福。他要给你美物，你没有接受，你所愿意的不是对你有益处的。这一位是来称颂的大卫，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个鹰啊，到年老的时候就到了林子里面去，一段的时间他脱毛，于是他那个羽毛就长出来，新的羽毛长出来啊！你喜不喜欢买一件新衣服？新衣服穿了很高兴。弟兄可能比较不再在乎啊，姐妹有的时候先要去看好几遍，去看一看看一看。结婚以前你的男朋友陪你去逛店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温顺啊，就帮你提这个提那个啊，走多远都没有关系啊，扶着你什么都没有问题啊。结婚以后你再要再去看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你橱子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件。他说不知道，你跟他说不一样，他说我不明白。然后你说你要去逛店，他说没有关系，你去好了。他就坐在车子里面等。有一次我去一个店里面，一个师母进去看看东西，我就坐在车里面。然后我发现有一大堆同志，都是男的，都坐在车子里面，然后每一个都不肯进去。然后那些姐妹们他们聚在一起，他说你看我们啊， 虽然看一看了，我们都是精打细算，不减价不买的啊，所以去看那么多遍，哪里像你们这些弟兄想什么东西一进去原价也去买下去，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去买过那个更加讨价还价？你碰到男的店员，这很好讨价还价，你跟他讲一讲，然后跟他多讲一讲，然后扯一扯别的东西啊，他很便宜就说啊，拿去拿去。碰到那个女的店员就不一定了，然后你跟他讲得很好很好，然后你说要减一点，他说没有钱不要买啊，你觉得很奇怪，刚才不是讲得好好，怎么会这样呢？神造男女不同有原因的，因为女的她要照顾这些孩子们，所以她会非常的保护她自己的孩子，她也很保护她的这个权益。
孩子跟人家吵架了，
都是妈妈出去帮孩子伸冤去，没有这个爸爸出去，爸爸就说你到外面去打架了，回来回来，爸爸还先打你一顿，所以不要告诉，先告诉妈妈说，哦，那个谁谁欺负你，妈妈说那怎么可以欺负我儿子，马上就带去了。但是教会里面需不需要有姐妹？当然需要。我们弟兄啊，带人信主，说你高兴去哪一个教会就去哪一个教会，神的国度扩充就可以了。姐妹也不行，你一定要来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真好。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姐妹热心了、啊，那个弟兄冷冷的都没有用。因为我出来拓荒过啊，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一些这个经验之谈。那弟兄们他们很理性啊，但是就热不起来。我本来也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说你如果从来都从外星来的，你一看为什么我们领诗的都是姐妹们，对不对？领唱的，你有没有发觉？有没有？他们一带的时候就会比较火热起来，那些弟兄站在上面的时候、啊、都站到四班的时候都站到后面，反正你也看不到他怎么样。其实他们很会唱的，
他们的表情是隐藏的
啊。那个姐妹有一些就很有表情啊，你说牧师的，那你的表情也有一点了啊。其实我们比起来差远了啊，这个我们很木讷的，所以我们都是牛。姐妹要知道，我们要在这个不同的这个领域里面看见这个神奇妙的一个作为啊。刚才看到这个如鹰返老还童的时候，他换一件新的衣服，然后他的爪子、他的吃东西的、他的嘴也都换了。你就会发现这个鹰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呢？这个鹰跟那个刚刚生出来的鹰又不同，非常有经验，而且他又得到了威荣。这就是神带领我们越信主的时候越喜乐。我们经常换掉我们过去的衣服，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华丽，更加的华美啊！这是属天的华丽华美啊！神是这样来带领我们啊！你别看见啊，我们不要像那个一般的鸟一样的在地上鸡啊压在一起。你知道有一些的鹰，他也不去换这个衣服，也不去晓得他是属天的，就好像这个羽毛全部被剪掉了，然后在地上跟那个鸡啊鸭一同抢东西吃。他明明是在属天的，他为什么会在地上呢？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些光景就这样。我们想哦，世人他不信主，你怎么那么祝福他呢？意思就是说，主啊，你让我不信主一下，然后被祝福了以后再说嘛。啊，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这样想，这是不对的。神告诉我们说，鹰是鸟中之王，他不贪心，也不贪吃，他不懒惰，他也不惧怕，不被囚禁，他满得自由，翱翔在空中，在风暴之上与神同行啊！我不想听见以后你愿意做鹰还是不愿意？愿意的，哈利路亚！这个是鹰的生命，那声音很小，愿不愿意做鹰？我们做属灵的鹰，展翅上腾。我们不要做这个啊，在地上的那些可可怜怜的哦，我也不做，我做小麻雀，主看顾麻雀，对不对？主啊，每一天只为主活啊！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有的人连为主活也都把它改了一下，那一个主的那个放到旁边去了。每一天只为生活，只为生活忙碌。啊，你看到没有？那个主稍微偏一点就完了。我们这个人一点都不能偏的。他看顾麻雀，你我不只是麻雀，我们还要阴阳千里。好，我们今天来看的刚才读的那个圣经是《生命记》第28章1到14节，它记载了一些与主同行的属天的祝福。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些祝福。然后我们再看啊，与神同行的七个步骤。28，生命记啊，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第二个律法书，不是说跟前面的不一样，他是把他前面的整个概括起来，讲得更加的详细啊。这是神的话，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如果你是阴阳千里啊，你当然是超过地上万民之上啊。但是这个前面有条件，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我们今天早上晨更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话的重要啊，喂养我们，王牧师给我们看见啊，你不但能够明白神的话，读神的话， 你还要活出神的话。你要活出神的话，神的这个诫命典章啊，就在这个地方显明，显给我们看了。诫命典章能够让我们知道神的法则。你知道在诗篇里面讲到说，摩西跟以色列人不同，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作为，但摩西知道
神的法则，
这中间也不一样的。为什么？神的作为是你看见了，哦，你看见了，说哦，我明白了，这个神的手已经下来打得很重，然后说我现在明白了，法则不一样，还没临到你的身上你就知道的啊。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神的法则啊，我们等一下要来找。这是告诉我们条件。第二方面讲的他的应许了啊，就是说在超乎万民之上。万民之上有哪些事情会发生呢？是有一个蒙福的应许。他告诉你无论在何处，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这边讲了好多好多的啊，都蒙福。我就不仔细的念了啊。我们都喜欢福气啊，但是我们不喜欢天天的读圣经。我们的牧师很客气啊，就跟你们说一天读一章就好了，很客气。我们也试过，我们让弟兄姐妹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啊，旧约准备三章，新约一章，就到年底的时候，就去年年底就前年，我们发现能够念完的人很少，很多人就说因为这么多，所以我索性不读了。我们说求求你，求求你不能不读。而近年大家客气一点，就说只念一章新约就好。然后到了一半一大半的时候，问说你们跟上进度了有多少？比去年还少啊，因为他们很有把握。到最后几天的时候再开个夜车就练完了。弟兄姐妹，神的话不是这样子来的。我看到神的话差不多27岁了，我读到神的话，我心里面就觉得我浪费了神很多的时间，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因为神的话这么有智慧。所以因此我就跟主说，主啊，你让我能明白你的话。我又不像你们那么有福气啊，有牧师长老在这里。我们当时那个聚会啊地方在水牛城巴弗伦纽约那个地方，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但是没有传道人。所以我们在一起念圣经的时候，就说随便念一章，念完了以后就说你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大家都觉得都不一样啊。有一些从香港来的，他们就比较熟一点，从小就在念出来，所以他们就说哦，这是这样串，那样是那样串啊，串了三四个以后，我们头就昏掉了，因为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讲的有路德记，我们就翻路加福音啊，他说不是不是，新旧约的搞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就说好，那怎么办呢？他说好，那你就以赛亚书啊，这个耶利米耶利米哀歌，这个以西结但以理，你就开始背何西亚约阿姆斯这个巴利亚越南米加拿红哈巴古西班牙，还有呢哈该，还有呢撒加利亚马拉基。哦，你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你就会圣经翻得很快了。我们就跟着他们慢慢慢慢学啊，是这样的。我年纪很大，他们才有的不到20岁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这么大了，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就像牛车一样的啊，你知道龟兔在跑吧？一个兔子啊一下就跑，跑得很快。我跑完了以后睡觉去了，然后乌龟就慢慢走，一点一点走，哎，走，他还不起来，没关系，我继续往前走，啊，走到最后的时候，啊，乌龟赢了，啊，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保罗都不敢说，我更不敢说，啊，其实真的是，我是觉得啊，心里面很亏欠，啊，我特别的亏欠神，在他的这个话啊上面知道的这么晚，所以我愿意啊把今天这件事情告诉你们。请你们好好去读经。我们等一下有时间的时候，我再稍微讲一点这个读经的事情。你不要以为这个牧师在这边，因为好像圣经都会背一样啊，其实不是。这个神的灵啊，他是写这个圣经的，他会教导你。一下子你要找出来在哪里，尤其是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下一次到一个地方，麦克风要拿在手上的啊，跟不要拿在手上差很多。为什么？因为你还可以去翻，你知道，一只手没有办法翻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考验。也是很好，我希望你们弟兄姐妹知道啊，如果你记得不熟翻不到，你不要怪神啊，因为神给你们这个地方啊，有牧师啊，有长老啊，有执事，有一些属灵走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来教导我们。好，我们今天啊来看神所给的这个祝福，是说无论你到哪里去，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还要什么？你出入都蒙福了，那包括了所有的一切。然后我们就会碰见一些征战，征战的时候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仇敌起来攻击你的时候，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的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逃跑。意思就是说是有谁来对你不利的时候，神自己来帮你解决啊。你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刚好相反，你到一个地方去是一条路啊，你逃跑的时候真的就是溃不成军啊，完全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神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一个仇敌败在你的面前，还是你败在仇敌的面前啊，这中间的一个差距就是有没有愿意听神的话啊。以色列的这些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写了很多很多的王，你会发现 他们只要遵行神旨意的，神就祝福他们；不遵行神旨意的啊，迟早都落在仇敌的手里面。啊，这个很清楚啊。你说今天为什么不会马上呢？对我们啊，因为神啊，他不能这样去做啊，他这样去做，因为我们有没有看见红海分开？我们也没有看见古时候基甸，我们啊昨天晚上讲的这些啊征战，我们也没有看过这么多那个王一不这个遵行神的旨意，就立刻受到了处罚。所以神今天不能这样对我们，他是忍耐宽容，要我们悔改。但是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还有无限的时间啊！神告诉我们说，时间并不很多啊！我们现在很快的再继续看，在你仓房、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的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神赐给我们一个工作，他会在这个工作中间赐福给我们，但是你要跟随主。如果你不跟随主，你在他的工作中间，这个祝福不会临到你。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负面的，你们去看一看后面啊，就是讲的负面。神让我们凡事亨通，然后告诉我们说啊，第九节说，你做我的名，我们在人的面前尊大，在天下万民的眼中见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个名下的时候就惧怕。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人惧怕我们。彼得曾经有一次在医治的时候，人家把那些疾病的全部来都带到他的面前来，百姓啊很尊重他们又惧怕他们啊，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啊，这些疾病来的啊，每一个来到那里都得了医治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在这个地方啊，圣经中间的记载，除了耶稣啊，他是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只要他发命的时候一定医治啊。连使徒他们在所做的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这样一个奇妙的一个显明。我们今天需要晓得神的这个名被高举起来，我们是在这个神的名的里面有没有能力啊？神让我们富足，供应我们啊财富跟高位啊，让我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啊，借贷给人不向人借贷。神按时降雨，然后让我们凡事顺利。啊，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样一个应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经历啊？我在这边讲一个例子，刚出来做事啊，就到了华盛顿 DC， 就碰见一个跟我们一起聚会的一个姐妹，她先生是飞行员，她也很厉害，她在广播正在电台上面都做事啊。有一天她就跟我说，我想介绍一个朋友给你啊。我说哦，这是什么朋友？她说这一个朋友其貌不扬。我说哦，那没关系，人不可貌相。她说不过啊，你要晓得她以前是一个字都不认识。我说哦，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人不多。我说她还在我家里面做工人。她说啊，后来啊，她信了主啊。她说我什么都不要，就是聚会我绝对啊需要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聚会。他就这样去聚会，聚会了以后回来啊听得到以后啊，这圣经也有了。他不认识字，叫那小孩一个一个指给他念给他听。他说今天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不要惊奇啊，他是来美国投资的。说投资他帮哪一家公司做？他说他自己做。说好好，我们去看。他一开始一讲话我们大家都不说话了，虽然我们这些有一些人都有博士学位了，有什么东西都有。他一讲生命的那个能力，那个见证，那个喜乐，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居然可以到他祖母的家里面。这么一位这个有才华啊，聪明能干美丽的这个主人，现在的光景啊，连吉他的啊10%都及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真实啊，认得神，认得神的话，他把自己拜上，他相信神会祝福他。这个最艰难的时候啊，他是以前在寇思远那边聚会的，他们呢，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真的是惊奇。他说啊，我们啊做一些的事啊，做一些事情是尽力而为，神家的事情我都是全部都是尽力了啊，神从来没有亏待我们。他就经历神大能的作为。他们开一个小小的这个餐馆了啊，起先他说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去啊好好去做。他说有一次啊，他要端去给客人那个汤啊，他说是发酸的啊，那天刚好就没有，因为没有时间来不及做了，所以他就把它煮了热了以后，让它再冷了以后，他很害怕的拿去，那一群人都是军人，花了钱在那边吃，所以他就怕得不得了，等一下一定会被他们骂，然后怎么样，赶快要准备做。哎呀，突然听见那边说，哎呀，老板娘，你这个汤今天怎么回事？他想完了完了，来了，他赶快去到那边。他说这个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吃的。他说我刚才什么都没有做，只有祷告。哦，原来啊，这个奇热使这个水变成酒的这个主啊，今天也可以在什么事情上面都可以祝福你们。你们相信吗？相信啊。我曾经在一个公司做事啊，做啊，他们说礼拜天也要去做，什么都要做去做。我就跟他们说礼拜天不做。他说啊，你好大的胆子。有几个这个年纪比较老的啊，他们就说我们平常就在公司里面都做实验，回家就写报告，然后我们的假期就是要发表的。他说你如果这样子说你不能生存。我说我不相信不能生存，我试试看。他们说好，你试试看，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礼拜天，我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们都去，我平常的时候可以做久一点啊，我这一天要分别为圣啊，要给主。就是这样的时候啊，神就祝福，神祝福啊，做了一个东西，做得很好。可是啊，还有我们那个公司是彼此中间互相的来衡量啊，这个审核啊，他们有一些人就不服气，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啊，觉得很受亏损。后来神决定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我就从那个公司里面，并不是一个非常啊得意的啊离开，但是神把我带到另外一家公司，这个公司里面也是做类似的东西，但是完全不同的材料，用的方法也完全不同。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啊，神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就在很多很多主要的这个关键不能突破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祷告主。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了三组人马，24小时三班这样的一直做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已经上了这个机器，这个机器这一次做不成的时候，很可能这几千万美金啊的整个的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啊，必须要成了，就不能不成了。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紧张，刚好就碰到那个时候凡事不顺利啊，所以他们以前都知道凡事不顺利的时候啊，我就去祷告，因为神后来那个时候给我有这个责任啊，就是带领这个 project， 我做这个研发这方面。我们去的时候这个产品很贵啊，卖出来的价钱虽然也不错，可是那个造价是那个卖价的三倍，所以你每卖一件你就要赔两倍的啊，这个就是当时那个情形，所以他们才找我去了，我就慢慢去看一看，哦，明白了，了解了，回家祷告。他们说祷告有什么用？我说祷告他就会好。我说对对对啊，我说祷告是可以影响我，我会有信心，一定会把它弄。干脆我就现在就辞职了，我不干了，你不与我同在啊，我就算了啊。我说可能是因为你呼召我，我在这边一直拖延了，所以啊咎由自取，所以我就准备要弃甲不干。啊，这个时候神就感动我说，让他们全部回家嘛。神是会说话的，不常说话就是了，不常你听得到，很清楚告诉你说，今天啊这件事情你要依靠我。我就说好，全部回家，反正我的事业也完了，那你们全部回家休息啊，到时候怪就怪我头上。我不只是研发部的这个经理，我也是这个建厂的这个厂长。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怎么办？我就祷告，跪下来祷告。你们有没有人从来没有跪下来祷告？有没有人？可能有。你从来没有跪在神的面前，你看圣经中间，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时候都跪下来祷告。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马上匍匐在地上，我们但以理看见那个主的时候，他们全身都没有力量。我们也说主啊给我显现，我就很高兴。你那个跟你显现不一定是主啊，如果他真的向你显现的时候，你一定是伏在地上，他的威容啊你看见的时候你会来敬畏他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说大家回家吧，我中间有20个东西他还要调的，我就把他一上去写完了以后就把他放在那里，平常别人不可以去动的，所以我去动那些东西。他们知道，因为我跟他们说我不动我不知道要多少的量，你们就会很糟糕，你们每一次要做得很辛苦，我一动弄得很好的时候你们都可以休息。他们是工人，就是好好好没有问题啊，他们都是其实有工会的，不给人家动，他说你可以来欢迎欢迎啊，所以我是可以动他们那些所有的东西的。我上去就好全部一动，动完了我说等我明天回来你们就等着吧，我就回家了，我就睡觉啊，睡觉起来说明天反正就是一个决断的日子。结果一进去我就说今天怎么样，他们说哇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程序，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啊这个定位。如果我这样子说吧啊，平常了 啊大概是有这个机器能够做出 70% 就不错了，那一天所做出来的 99% 没有见过的，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到白天的时候大家都进来了，他说我们不相信，我们一定要动一下，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弄得更好啊！这个叫做 optimization。结果你知道，任何人一动就完了，一动就不能好，一点都不能动，20个东西都不能动啊！弟兄姐妹，你经过过的话，你不得不低头下拜。神什么都管啊，不只是这个事情管，什么事情都管。你要经历他吗？神说，你要把荣耀归给我，我儿，你要把荣耀归给我。我们不能够说我能干啊，所以就做出来。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凡事顺利。啊，如果神不与你同在的时候，你跟别人一样，甚至比别人还差，因为别人天天回去都努力念书，我回去还要读神学读圣经，那怎么能够竞争呢？你们不要以为读圣经就不能竞争，我告诉你越读越能竞争。你读主的话，主会给你智慧能力啊，他的扶持，他给你啊一些的这个启示，你会有力量啊，行走天路不疲乏也不困倦。那一次出来以后，你知道等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每一磅东西出去的时候，我们赚九倍，
没有听错，因为神是说他只取十分之一，九分是我们的，一分给主，那是原料，原料都是从主那里来的。主没有给你这个原料，没有给你智慧，没有给你这种机会啊，哪里会能做出什么啊？所以我不敢说什么。今天有人说，哦，你以前做的很高峰的时候你下来啊，这不是太可惜了吗？啊，我到各地去，他说你也不觉得啊，你对社会上的这种贡献会比你传道更大吗？我说我听听看的很有道理哦，不过这个可有可能从撒旦来的。我说是，我做了很多，因为我们这个防弹衣，所以啊，我可能救的那个警察全世界都有。
我也听到，哦，我们是有的时候在一个弱势集团，我每一个心里面都有一些这个闷气，受到一些的这个压制。有的时候你讲话人家听不懂，他不怪他的耳朵不好，他觉得你讲的不标准，对不对？啊，你是这样想的，他不这样想，啊，他说你讲的不清楚，所以我不懂。啊，没关系，你也不要太难过。我们做牧师的也是一样，有时候出来讲，人家说，啊，牧师你讲的我一句都听不懂啊。我说感谢主，你告诉我，你要我怎么讲，你告诉我。有时候不是你的错，你怎么会变成弱势集团呢？神把你放成这样，为什么要得到你？因为在别的情形下面，神很难得到你的心的啊，你很难能够依靠神的啊。神把你告诉你说，将来在天上啊，神给你的地位尊贵啊，没有二等公民的。阿门。啊，每一个都是在神面前一样尊贵的啊。姐妹说，哦，我们是不是会将来会比较惨一点？我告诉你，绝对不会。耶稣基督一复活的时候，就像莫大拉玛利亚显现，然后后面还前面还告诉你啊，彼得说，你怎么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像这个世人显现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向爱我的人显现。你知道吗？谁是爱的？他复活的时候，他就给你知道谁是爱的。其他那些人都吓得都躲在那个楼上面啊。彼得、约翰、雅各那么。了不起的，一个彼得要做头的啊，这个约翰雅各要做左右手的啊，都躲起来了，害怕的不得了，门都关起来，怕犹太人啊。这些妇女呢，啊不怕啊，我们出去传福音发单张的时候，你不要叫弟兄去，他们觉得很困难，你叫姐妹去，没问题，一下就发光了，感谢神啊。我们弟兄你也不要气馁哈，我们有不同的功用，人来了要好好的接待。我们今天要再继续看一下啊，这个既然与神同行呢，我就是想到说，主，我做世上的事也好，做神国的事也好，都是只要是在你的旨意里面就是最好。神要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做这件事情，你是有呼召的人，你就是做那个事情要做得很好。你不要人家打电话给牧师，然后说啊，那个是不是你们会有？他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这个做的最不努力的就是他，你知道，牧师马上脸上无光。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他说，哎呀，你们教会里面还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啊？他介绍过来一下，我们还需要，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人。那我们教会里面怎么样？没有人没有工作了嘛，对不对？很多人说我们祷告祷告要神给我们工作，结果大家这个有工作的人都不努力，结果也没有人这种机会来。感谢神，神给我们的是丰富的属天的这个福分啊，与神同行。神给我们要怎么样的同行呢？第一个要属天的，属天的启示。耶稣说要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只是说来跟随我吧。啊，那些人跟从他是为了什么？因为神对他们有应许，神应许他们，每一个他都有应许的，应许他们得祝福，使别人得益处，与他的圣洁有份，让人得丰盛的生命，人都愿意得祝福，但只有少数的人真正的愿意与神同行，对不对？与神同行不容易，所以你必须要有先有这样的一个属天的意向。圣经中间最早讲的与神同行的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65岁的时候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土撒拉。
这个儿子
一生下来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启示，就是说这个儿子死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会来，那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知道是洪水了，洪水就来了。那就是说是那当时很早啊，以诺那个时候很早，你如果去查查看，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一个人活那么久的时候不会想到死啊。我们今天才活九十岁、100岁、100多岁的时候啊，我们都不会想到我们哪一天会走，何况他们活900多岁，你想想看，969岁，他们会想吗？但是以诺他就有意向了，他又听见了说，哦，原来马土撒他也会死的，而且有一些事情会来。如果我是以诺的话，我就说没有关系，我65岁才生他，对不对？他死的时候才来，表示呢，我早就在他以前就死了啊，所以那个东西会来的，洪水也好，什么也好，跟我无关。啊，对不对啊？我们都这样的，不管别的事情怎么发生。好，这个人他不一样，他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就存着敬畏的心，于是他与神同行300年。你我没有机会在地上与神同行300年，但是30年应该没有问题，你们都那么年轻，好好与神同行，要看见啊神的祝福啊。神走啊，这个生儿养女，他虽然在这个世上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而且他得到了这个赎签的这个启示。等到洪水来了，马祖沙拉死的那一年，洪水就临到。而神的日子一点都不会错，你我的日子都在神的手里面。你说我活了好多的日子都为自己活，那个这不算的，赎签的中间来说不算的，只有活在他面前的才算数的。所以我们到天上觉得好多人都很幼稚很年轻，在主里面都是小婴孩，然后不成长，这不行的。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成熟成长。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与主同行的，是像以诺一样的要赎天的启示。第二个，要经过信心的考验，信心的考验。刚才讲了罗德，他就不肯跟亚伯拉罕同行，罗德他走自己的路，因此呢他到最后的时候，到索多玛俄摩拉罗伊帐篷到被毁灭的时候，天使把他们抢救出来，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抢救出来以后，罗德很惨，跟他的女儿大女儿二女儿有乱伦，就生了摩押跟亚门，成为以色列世世代代与他们为仇为敌。你说看这个真是不荣耀神。他也算过河的人，你知道希伯来人就是过河的人，他也算是希伯来人，他跟着亚伯拉罕一起过河的，他是一个义人，但是他却没有得胜。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一个人。可是有另外一个人，他是与亚伯拉罕同行的，是谁呢？是以撒。他献以撒的时候，那个童子是跟着他走，他顺服，他看见，他愿意，他愿意信靠他的父亲，全心的信靠。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很小的，他被绑在那个坛上的时候，如果是你要把你的儿子绑在那里，我不晓得不管他是小婴孩还是多大的，他都不肯给你绑的。你不信你有了小孩你就知道了，大的更不要听你的，你叫他回家他都不要回家，他放假了都不要回家，他回来干什么？我说什么叫回来干什么？我们家里面的草要推，他说剪草是你的事，妈妈说要洗碗，洗碗也是你的事。然后等到我们说好，那没问题，那你就不用回来了。他马上就可以来帮忙做。这个很奇妙的哦，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小孩子啊，你要有一些方法的。亚伯拉罕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连他的儿子都知道他是敬畏神。那这边我要再讲一下，要与神同行，我怎么知道我把我的孩子带的还可以？我的孩子本来大儿子本来是学工程，跟我一样，我学化工，他学电机啊。当时我们送他去一个学校，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传道人，我们就说去啊，去那边去，不但学电机，还可以学传道。他就跟我们说，他说爸爸，我有呼召。哦，有呼召。他说对啊，我跟你讲过你忘了，1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但是他说我不知道要怎么走上去，像你也是有呼召的，你等了那么久你才上去，所以我也可以等一等啊。我说好，那你就等吧，我们就看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我就搬家，搬到这个北加州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跟我写了一封信，他就说爸爸，我现在觉得我不要走那么多冤枉路，像你一样，你念了那么多化工的书，我写的学什么都学会了，做了一些事以后就不做了，然后去读神学。你现在你的希腊文希伯来文都不好，你学的东西也不扎实啊！我不要像你这样啊！我愿意看看神怎么带我。我说好，那你来吧。那到北加州来，来了以后不马上去找学校，有一个朋友正好要有一个工作给他，他就工作去做了一下下，然后他就心里面就想这个事情，我们就祷告了。他说我愿意去读圣经学院啊，感谢主啊！他已经去了一段时间了啊，上学期他的希腊文拿了一个 A+， 是我从来没有拿过的。然后他真的是他要愿意服侍主，他学这个希伯来书真的是在这里心里面也为他祷告。他叫 Samuel， 是从神那里求来的。他只有一科没有拿到 A， 他到现在是平均成绩是 3.958。有一个没有拿到 A 的那个是什么呢？个人布道。那一次把我气坏了。我说我什么都不能教你就可以个人布道没问题。他说神告诉你说叫你不要有自己你觉得你行有信心，你根本就不行啊，儿子都不能教会啊。他说我告诉你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他说因为有一个单张上面要写每一天都要出去跟人家传福音，每一天要勾起来。他有一天放假三天，他家里面睡觉休息太累了啊，他没有去。第二天他去找了两个人去传，但是他是一个德国人的老师，上面说哪一天勾了没有，去了没有，所以他就一个地方勾两个，一个地方没有勾。那老师就把他叫来说那天去了没有，他说没去。老师说零分啊，零分。那个报告一零分以后，其他说我都很好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说主看你不是零分，我说那个老师太不合理。他说爸你不要生气。我说我生气，我不但生气我还去跟他理论。后来我想想不对啊，他这个小孩也要学一点谦卑的功课，而且神在试验他，看他愿不愿意说谎。一看他真的在神面前他是这一科是不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爸爸你不要那样子，其实我也不是那么优秀，我每一次都是很不行的时候，我一祷告就很努力了，那就勉强这样子过来了。后来我说好好，算你这样讲的蛮谦卑的，就算了就没有去找他那个老师理论。 是神学院老师不容易了啊。陈金辉在做神学院的老师，好多的家长来，爸爸来，我儿子为什么被你骗来上神学院？他好不容易念了物理博士，现在我们家全家都指望他，都是名校出来的，到这里来，他出来以后你能负他什么责任？陈牧师说，我没有要他来，神叫他来的啊，神负责任。陈牧师真的很会讲话，他讲的是完全是真实的嘛啊，就是啊，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听说我要奉献的一个都不肯，我姐姐就说我特别要来，要让你这个疯狂的举动要停止。我说你来也没有用，谁来也没有用，我已经辞职了。他说已经辞职了，我去跟你的老板求。我说我为什么要你求？他们要求我留下我都不要，还要你去求啊？我哪里需要你？就是神的事情，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做，但是神要让我们与神同行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很感谢主。虽然我们出来的时候，人家说你为什么放掉世上的工作？我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用我，我真的不晓得。你说我们还知道一点吧？你声音很大，声音大概到一些地方布道说没有这个麦克风你也可以讲的。我说对，但是声音大都是噪音而不行的。我觉得神是很奇妙，他是让一个人觉得他真正不行的时候他才用那个。我不是在这里随便跟你们说的，我当时不肯出来的最大的理由就是说，主，我不能做什么，你让我代职侍奉，我就愿意好好支持祭钱。我到现在还是奉献很有恩赐的，奉献给别人没问题。我姐妹从来不说一句话，从来在她这一方面不说一句话啊。她是别的地方很严格，对我特别严格。你们不要觉得你那个姐妹对你好像很严格，越严格的话越好啊。但是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能对别人这个样子，像对我这样，人家受不了，人家不知道你是神派遣来对她的啊。知道我知道，他们不知道啊。所以啊，感谢神。所以我们两个人说一出来，我们就是非常的这个感谢主。我说为什么感谢主？我说我根本就没有可能这个服事的。你知道我出来服事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了其中有一些人你们也认识，杰秋啊，我们的认识，他们都说你出去啊，三个月你就逃回来了。他说没有人认定你可以下去了。有的人说三年，我说我这一去的时候就不回头啊，我说我绝不回头啊，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不回头。我说这个头是不能回的，因为他们的每一个人都说你三个月必回头。弟兄姐妹，你要晓得这个不容易的。神要我们与他同行，你必须要信任他，你就跟他走。就算你被绑在那个坛上，什么人都觉得不应该，亚伯拉罕不应该杀下去我们好好的这个跟随主为什么要多来做一些事情？又不是你的专长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神说我有我的时间我曾经经过过神的带领有不同的带领，但是最大最好的益处就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间神与你同在，他考验试炼你，看你愿意遵守他的道不遵守，看你愿不愿意只单单仰望神，不要去看人。人会变的人对你的评价也会变的，神看我们是不一样，我们必要刚强往前去。好，我们这个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有一个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大家会弄错了叫以利沙。我们都知道以利亚，以利沙行的神迹比以利亚还多一倍因为他到时候他要求要双倍的灵力，所以你去数你去数列王记上下，你去数一下两倍以利沙两倍。可是这个人他怎么得到呢他就是与以利亚同行，他就说你到哪里我到哪里，你走到哪里我绝对就跟着你。他说你不要去了，他说不行，我就是要跟着。以利沙是抓住这个秘诀跟以利亚同行你我需要与属灵的人同行你不要整天就是想到说我要跟有钱的这个世上开大公司的人同行我就看见有一个人他就非常的痛苦。为什么痛苦呢？他所有的朋友都比他有钱，其实他也很有钱，但是他结交的全部都是比他有钱的，他天天觉得他是很穷的人是不是有这样我就不是这样，我是神告诉我们说爱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就很感谢主。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能够真正看见这个神要我们跟属灵的人在一起，以清心祷告的人去追求公义圣洁并圣灵中的喜乐，而我们却偏偏不要，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不要用自己的聪明。列王记下第二章六节就是讲到，他就得到了这个被提的这个意象，以利亚被提的那个时候，他看见了神的应许就临到。好，我们再看这个变化的生命，旧约里面这个时代神要一同同行的时候，在弥迦书里面。所以耶和华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跟你要的是什么呢你们会背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哪一章哪一节六章八节。感谢主，接着你们回去把它背下来。
神说他不是要你这个人多聪明多能干多能够为他做事情，他说你我所要的就这么简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就是要我们与他同行，感谢主啊！神让我们的意志啊坚定，一直的跟随他。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啊，他们到最后的啊，除了那灭亡之子以外，一个也没有灭亡了。他们跟随主到底，啊、每一个都为主啊做了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这是啊，神告诉我们这个坚定的心智是第五个，第六个是圣洁的代价。要跟随主啊，你啊必须要至死忠心，绝对跟从，满足神的心。在启示录里面啊，跟我们说到，有一些的人要穿白衣与神同行。我不晓得我们这个生命啊，跟随主啊，是不是能够羔羊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以启示录十四章四节里面讲，我们要跟随他。你跟随他的时候，你就要发觉他有一个属天的这个呼召，这个君王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贴在他的身边。你愿不愿意？他做什么，你就在旁边看。他说是的，来负我的轭，那个轭就是一个小牛啊，被大牛带着，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进天国要得他荣耀的这一位神召我们啊，以他的美德来召我们，以他的恩惠慈爱召我们，以他极大的智慧召我们，以他的敬虔来召我们。他带我们进到他自己的完美的荣耀里面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不希望你们啊赤身的羞耻现在人的面前。你知道什么叫赤身羞耻？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没有义袍披着啊，这个袍是在那边的，里面那个衣服啊，里面那个细麻布的衣服不行啊，所以遮不住，所以有赤身而行啊，是启示录啊16章15节里面。神不要我们这样，我们今天真的在这个地方需要好好的来看啊，神要把这样一切的祝福给我们。我们需要穿白衣与主同行，与主同坐宝座，同掌王权。神预备好了啊，这所有的一切，让我们啊，真是有一个坚定的啊心智，愿意为主而活。时间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飞翔了？有没有飞翔？在属天的天空里面，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个圣灵带领我们突破了所有一切的难处？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神，是加给我们力量，他会来成就这一切啊！我们要看见一个最后啊，用啊14个啊道来跟大家讲一下。你要飞翔，第一个你要科目神的道啊，慕道，科目神的道，慕道，养成读经的好习惯，每一天的玛拿，每一天的这个灵粮，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是科目真道，要常常学习。
提摩太后书
三章七节。第二个，你要思想神的道，神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啊，这人变为有福啊，你可以凡事顺利。要思想神的道，思道，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第三个，你要听道啊，听道，求主赐下一个受教的耳，能够听见神的话语啊。以赛亚书42章19节20节，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听的是正道，公正的正，从主的仆人呢听的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用爱心啊跟信心常常的守着。这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你要守住这个正道，你不要以为这个道是稍微偏离一点，不可以啊，不可以离开的啊。守道第五个是守住那个道，所交托的善道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牢牢的守着。你不守住这个神的道，你没有办法飞翔，你飞翔你会掉下来啊。明白这个道，明白的明。
第六，
明道，要知道自己明白的这个圣经，也要知道自己尚未明白的。你要知道哪一些你明白，哪一些不明白啊？不明白的你要追求啊，明白的你要守住啊。第七个，要分解神的道，分解，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第八个，要行道，要听道也要行道，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第九个，你要传道，不是传道人的特权，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啊，总要做见证，做神的见证。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到五节。第十，你要卫道啊，保护啊，保卫那个道，责备啊那些厌烦纯正道理的人。有一些人是掩耳不听正道的，你要警戒他。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有些人不要听神的道。
第十一，
信道，要将所信的道坚持到底，你要真的靠着信。第十二个，要交托那个道，把这个道托给人，托道， 交托给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第十三是一个正道啊，这是另外一个正，就证明的正。这个是用自己的生命要活出主的道。像保罗他说他要来证明神恩惠的道，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他说他不以性命为念，而且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他的全路程，成就他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啊，最后啊，我们要有一个殉道者的啊心，殉道啊，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活或死是主的人，这是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啊。保罗说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最后他临死的时候，在他最后的一本书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为我，也为那些凡仰慕神渴慕神愿意等候神等他荣耀显现的人。愿神都祝福你们，让你们每一个人啊能够经历神带领，能够展翅上腾。
愿神祝福你们，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你圣宝座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把这营会中间所讲所传的每一句话都恭敬的仰望交托，求主用你自己圣灵的大能在人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奔跑天路的人，让我们来经历这凌晨的五步，从第一步从主而来的属天呼召，进入第二步由主供应的属天丰盛，让我们的生命渐渐的长大，得以进入第三步在主里面的属天生命与主联合，第四靠主得胜的属天征战，在征战中间显出勇敢，最后进入第五与主同行的属天喜乐，让我们的生命满了属天的盼望、属天的启示、属天的亮光、属天的智慧、属天的平安、属天的能力，让我们一生所做的在地上荣耀主的名。愿主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生命来经历凌晨的五步，让主你得着在我们心中要得着我们的。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